松树的风格。去年冬天，我从英德到连县去，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，生气勃勃，傲然屹立。虽是坐在车上，一棵棵松树一晃而过，但它们那种不畏风霜的姿态，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，久久不忘。当时很想把这种感觉写下来，但又不能写成。前两天在虎门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座谈时，又谈到这一点，希望青年同志们能和松树一样，成长为具有松树的风格，也就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。现在把当时的感觉写出来，与大家共勉。我对松树怀有敬佩之心，不自至今日始。自古以来，多少人就歌颂过他，赞美过他，把它作为崇高的品质的象征。你看它，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，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，只要有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，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，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，它就不择地势，不畏严寒酷暑，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。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，也不需要谁来灌溉，狂风吹不倒它，洪水淹不没它，严寒冻不死它，干旱旱不坏它，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。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，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，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。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更重要的原因，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。你看，松树是用途极广的木材，并且是很好的造纸原料。松树的叶子可以提制挥发油，松树的枝叶可制松香、松节油，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。松树的根和枝又是很好的燃料。更不用说在夏天，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，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憩。在黑夜，它可以劈成碎片做火把，照亮人们前进的路。总之一句话，为了人类，它的确是做到了粉身碎骨的地步了。要求于人的甚少，给予人的甚多，这就是松树的风格。鲁迅先生说的，我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牛奶、血，也正是松树风格的写照。自然，松树的风格中还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。你看它，无论在严寒霜雪中和盛夏烈日中，总是精神奕奕，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。我常想，杨柳婀娜多姿，可谓妩媚极了。桃李绚烂多彩，可谓鲜艳极了，但它们只给人一种外表好看的印象，不能给人以力量。松树却不同，它可能不如杨柳或桃李那么好看，但它却给人以启发，以深思和勇气。尤其是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，不由人不油然而生敬意。我每次看到松树，想到他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，我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。我想，所谓共产主义风格，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，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。所谓共产主义风格，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，不为任何牺牲的风格。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，都应该像松树一样，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，都能茁壮地成长，顽强地工作，永不被困难吓倒，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。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，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。人们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做什么，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，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，而且毫无怨言，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。具有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是很多的， 在革命艰苦的年代里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，多少人不管环境的恶劣和情况的险恶，为了人民的幸福，他们忍受了多少艰难困苦，做了多少有意义的工作啊！他们贡献出所有的精力，甚至最宝贵的生命。就是在他们临牺牲的一刹那间，他们想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人民和祖国，甚至全世界的将来。然而，他们要求于人的是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有。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。目前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，多少人不顾个人的得失，不顾个人的辛劳，夜以继日，废寝忘食，为加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而不知疲倦地苦干着。在他们的一年中，一切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，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，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。这又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松树的崇高的风格。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这样的人越多，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就会越快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松树一样，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。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。1959年1月中旬，于虎门。